OK，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再次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和大家思想的是一个大家相当熟悉的一个比喻，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没有讲到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再次的引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的来敬拜，一起要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从中得到帮助。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帮助讲的听的都同感于灵，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标志是讲些什么 SOS 救命，对不对？但是它的英文 stand for what， 就它的这个代表什么。据说他们说是因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条船叫 Titanic， 它发生了这个意外啊，撞到这个雪哈，然后呢沉船了，然后他们打出这个简单的 SOS stand for one， SOS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就是呢救我的灵魂 ，save our soul。或者是 save our ship， 救我们的这个船只，或者呢就是什么呢，停止发生任何的信号， stop other signals， 就是他要打出这个信号让别的这个要救他们这个船的人能够来。或者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Sure of sinking， 就是船就要沉了，船就要沉了，没有办法了。当我们看到 SOS 的时候呢，你知道在新加坡 stand for what？ SOS 新加坡在看到这个 SOS 是讲些什么？没有想过。OK， 我稍微查了一下，好 ，SOS stand for Samaritan of Singapore。就是这不是我编出来，不是我造出来的，你们上网就可以查得到。这是特别的，就是在新加坡一个特别的基层的一个组织了，他们把这样一个东西摆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他们是用这个名称来帮助人啊。我记得我在看第五波道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个叫 Samaritan 啊，说你在路上突然间头晕的时候，别人会怎么帮你呢？可能别人拿一个风油给你，然后有人来访问你，他说你就是好撒玛利亚人。那么我们就问了，为什么好撒玛利亚人会用在这个地方，而且很多地方人都在用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我知道这个故事它的 impact， 它的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连在新加坡这个地方也用这个名称来做一个帮助，一个协助言人的这个协会，就是帮助别人伸出你的援手来帮助人，一个协会，一个帮助别人的一个记号。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撒玛利亚到底好在哪里，是不是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撒玛利亚真的是一个好的地方吗？撒玛利亚人真是好人吗？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用好撒玛利亚人？我们就说，比方说我们是十字架吧，全世界的基督徒对十字架非常的爱，对吧？甚至有些姐妹她会买很美的这个十字架的装饰戴在身上，或者在家里面的摆饰。但是你没有想过，十字架在原本的时候，在罗马时代，人家一想到十字架不敢去碰它，要把它丢掉，十字架不要在家里出现，因为这个是一个咒诅的一个记号。今天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这是我们要回到原点，他在讲的时候他带着什么信心讲，而他讲的时候到底他要带出什么样的信息带出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来看看这里所讲的这一节经文，他说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但是他在人的面前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他们叫他律法师。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就是政教是合一的，没有分开来的。那么真正的政权是在罗马的手中，但是一般上的民政的诉讼呢，他们会怎么在找宗教人士来担当，像大祭司，是这些非官方的这些什么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律法师啊，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个纠纷，他们解决他的一些纠纷。甚至我不晓得还记得吗，曾经有人来求耶稣说，主啊，请你吩咐我的兄弟把财产分给我。所以他们曾经来到耶稣面前呢，把这个重要的事情，把这样的一个东西交给耶稣来做。他们对耶稣这个拉比的看法是非常高的，所以拉比有时他们有义务要服侍这些人。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在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在当时说立法的话，他们这个立法师是一个在当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有知识的人，他来请教耶稣。他请教耶稣什么呢？其实在这里他有一个字出现，说起来要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看起来好像是去问人，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一些人问你问题，并不是要请教你，他是要抓你的把柄，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在你背后要陷害你。在这个人就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很谦卑的，我是一个律法师，我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我不晓得你有什么学位，但是我来到你面前，我请教你，怎么样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是不是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并不是的，主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想什么，所以他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你心里面所想，他要解决的问题，他不一定要答你，他反而问了两个问题。他问什么呢？他问什么？他说，耶稣就对他说，在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到底你带着怎么样，每一个字你都知道，每一个字你都懂得读，但是它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说，律法上写的什么，但是你念的是怎么样的，就说你解释的是怎么样。所以在这里读写和念呢，了解的是有差别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呢？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遵守这个所组织，来到面前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要聆听呢？因为我们有时读的时候只是在表面上，没有到深入的里面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问他，立法写什么，你念什么。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立法师什么样就回答，他说，耶稣啊，你问的问题太简单了，特别你问我一个什么立法师，我是读立法，我对立法是非常清楚的。他说，这是小儿科，小问题，你问的问题太容易答了。他就说什么呢？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同自己。意思是说 他很清楚，他知道到底一个人要上天堂，要进到永生里面去，神的话已经很清楚的说了，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如同要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就是我们都懂的答案，我们都懂的答案。我不知道你在生活里面有没有吃过一些东西，我相信有许多人吃过这样的东西。萝卜有没有吃过？有了哈，这样的 吃过吧？这个有没有吃过？也有了哈。特别我们吃这个什么牛肉面的时候啊，肚子有点饿了哈。这个我就没有什么吃过，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这样的萝卜。这个我连看都没有看过，我在网上找的，所以中国有这样一个萝卜，哎，不错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萝卜。但是有时候我们有听到人家这么说，就是没有吃过一种，我就是没有吃过什么花心萝卜。但是为什么人家会用花心萝卜来讲一个人呢？就是说这个人的心很花，不专一。我们只要把它 反过来看，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毅力爱主你的上帝，我就不可以像这什么花心萝卜一样。在座了有许多做父母的，也有许多做爷爷奶奶的，对不对？你希望你孩子读书的时候是很专心还是很分心的呢？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他专心的。假如我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他一面读书一面听音乐，你说你会同意吗？最可怕的是一面做功课一面看电视机，你说这样怎么办？很花心。你说这个人会成功，这是有限公司的，对不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专一呢？他说你要爱神专一，还要爱人专一。我告诉你不容易啊，当你去看这个律法的时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这个人答的时候，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爱邻舍如自己的时候，耶稣就很直接地告诉他，他说什么呢？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就这样行就得永生了。我已经把你所要问的问题给你解答了，你要得永生吗？你就照做神的话所讲的去做就行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人呢，听到耶稣答的时候，他心里面很不舒服，他觉得他要显得自己有理。为什么说显得自己有理呢？意思是说，主耶稣，我知道你讲这句话有骨头的，不容易吃，你叫我去做我就去做，不容易去吃。为什么呢？我向神敬四个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OK， 上帝看不到，我说了算了，我爱吗？我做了。但爱人也要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人，没有这样容易吧？你说容易吗？你知道人有多少吗？全世界60亿人，60亿人，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没有可能，对不对？我爱我的孙，我爱我的儿女，和什么？和其他孩子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你看到问题在哪里吗？在这个地方，他要表达的什么？他就是自己有理啊！啊，爱上帝肯定的，是爱人怎么样说呢？我要怎么样去爱呢？肯定的，我爱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是有差别的，对不对？啊，我爱我自己的孩子，而爱牧师的孩子也有差别，对吧？我相信。而现在说，因为每一个人都这样，不可能吧？在犹太人观点，邻舍是谁？邻舍就是所有的犹太人。你不是犹太人 out。 啊，好像今天我们华人啊，广东人哈，我负责广东堂，所以广东人常常说我们都是人，我们是广东人，其他的什么啊，灭拐灭拐灭拐哈，其他的是拐， 我是你的公公，我们是人，有差别了。在这里，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皮肤比较黑，黑皮的，这是一个什么？你在轻看别人。当你在没有讲他的名字，你讲他是黑皮的，欧婆在讲这样一个东西，其实你在什么？轻看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想，所以这个人才会这样答，问他说，就对耶稣说，那人要显得自己有理，就是他心里面有个答案，但是耶稣你答的好像和我答案不一样。他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原来在这个比喻里面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谁是我的邻舍？今天你左边的是你的邻舍吗？你的右边是你的邻舍吗？你坐你前面的是你的邻舍吗？还是坐你后面是你的邻舍？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你旁边的人，可能你做礼拜做完了你就走了。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每天是穿红色衣服的，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蛮可怜的哈，假如是这样。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他当然说不是什么人我都爱，是那一个人配得我爱。师父要告诉耶稣说，哪一个人配得我去爱他，哪一个人才是我的灵舍。他要表达的是这样。当我们去读去了解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到这里面有许多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么这个对象是谁呢？这个比喻所讲的对象是谁呢？你们认为这个比喻里面他到底要向谁讲？可以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也是一个答案了，不知道也是一个答案，因为我们要到后面我们才知道他到底他跟谁讲，跟谁对话。那么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读过了富良弟兄呢，他刚刚读过了那个话，请问在这个比喻里面有多少个人？你要算一算我们读圣经好，我们不是读过就算了，不关我的事，我们先思想到底里面有什么人，有多少个人这里再试一下，你们是真正是吧，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读神的话，这也是个挑战了到底我有没有专心听到底有多少个人在里面假如我们稍微这样算算一下，我大概知道有多少个人。我觉得主耶稣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但是主耶稣讲真理的时候就是真理，不会讲个歪理给你听。所以我们在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当是主耶稣讲的，我就专心去听，去明白到底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下来看的就是这个，他说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那么耶路撒冷和耶利哥之间呢，只要有去过圣地的话，你发现到他们的地形是很特别的。耶路撒冷是在高的地方这个耶利哥呢是在低的地方，因为它靠近约旦河，河水要流的地方都是比较低那么呢山上我们常常唱锡安山嘛，锡安山是在高处所以他要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他走过这个地方，走过这个地方。那么他走的时候蛮可怜的啦，为什么呢？他被人打抢落在强盗的手中，他被剥夺了他的衣服。我在想，这个人是本地人吗？你会认为这个人会是本地人吗？我相信他不是本地人。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因为我们出门嘛，本地人出门会带多钱吗？不会了有些人带现在带钱的时候带卡了坐 MRT 也不会付钱，就滴滴就上车了，对不对？ 啊，下去可能买东西，滴滴下也是买东西的，不会带太多的钱，除非你去旅行，对不对？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带多一些钱，这是很自然的啊。你不敢做，我拿50块我就过去马来西亚啊，等下你回不来哈啊，你要带多一些啊，多一些。特别你到别的地方去，一定会带多一些。所以意思说，这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可能他是一个朝圣者。他从别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朝圣之后，献祭之后，他就往这个路上的回了。当然，你不是住在本地，你带的东西会多，穿的衣服也会比较好。啊，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一看一些人去旅行，啊，你会发现那旅行人大概是这个摆登啊。穿球鞋，背一个背包，穿的衣服还是蛮不错的，不会破烂的，还有一点名牌的，你看大概这个就是就是一个什么旅行者，而且肯定还带多一点钱，对吧？我相信你也被人家勒索过，在什么地方被人打抢过，一开始你在旅行的时候被人勒索过。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我曾经到过印尼去，不是说印尼不好，印尼很好，但我曾经听了他们讲的这个比喻，或者他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坐巴士，全部人都在坐巴士，那么有人上来要打抢了，要打抢的时候，那打抢的人上来说，不要怕，我只是打华人，所以你不是华人的话，你放心。哇，你看，欺负人了，对不对？我只打本地人，我这。也说，哎，的确是这个样子啊。外地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被人欺负了，我在想，这个人呢，他一定不会打祭司，也不会打利未人，为啥？是本地人嘛。他出门呢，可是两手空空，最多可能5块钱在口袋里面。你打了他，你也浪费你的时间。你要打那些有带金银财宝的哈，带多钱的，那么你打了才有意思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他是一个朝圣者或是一个旅行者，所以以后要去旅行，不要穿得太华丽，这是一个提议了。你去的时候穿一些比较像本地的人的一个感觉，那么要明白要怎么样的保护自己。那么在圣经里面，他什么呢？他落到这个强盗手中，把他衣服剥去了。你说当时衣服是很贵重的，很贵重的啊，因为做布的这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很贵重，把他所有的都拿，包括他的衣服也得拿去了。那么有些人就做了这个研究，我去读了一些书，他说这些应该不是专业的这个强盗。因为只要专业团已经没有了，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政权掌控之下，罗马的军队是非常强的，所以还剩下一些小混混呢，我们说小混混就是三三两两的啦，特别是看着什么有人可以欺负，没有不是一大班的，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些人呢，他是偶尔出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在那边呢去打抢这个人。那么我们大概看一下。假如你要造案呢，可能有3个人，一个人是什么？看水，不是看水，看风，看有没有人来。那2个人就把他，因为他一个人嘛，所以2个人呢抓了他，把他打了，抢了他的东西。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还不单好如此，还有给他打的半死，打的半死就丢那边就不管他了，就丢了。所以我们大概就了解了，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表达出一个人来到个情况，连名字也没有，也不知道他是谁。他可能是一个好人，他也可能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而他在这个路途来来回回的时候，他可能是住在很远的，可能加利利的地方，拿撒勒的地方，经过这个地方，他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么谁可以帮助他呢？然后主耶稣继续就讲他的比喻了，他说你看，就在这个时候偶然就是这个人一个祭司， 我相信在当时可能这个祭司呢，他可能迟了，因为祭司他们知道这条路不好走，因为这条路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常常有打被打抢，所以你要不被打抢的话最好有伴，对不对？我们说你要出去哈，去旅行的什么地方，不要一个人去哈，有伴的话或者两个三个四个一起走，有一个照应。但是在这里一个人的话，就是可能他迟了，他就走过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讲呢，这个人大概是这样哈，我找到图片，从这条路下去，然后看见他就从这个地方走过去了，所以在当时呢，他们说大祭司在祭司这个阶级的人，有70%的人是住在耶利哥，因为耶利哥的地方的住啊消费比较便宜，耶路撒冷是很贵，所以他们要经过那个地方，只要有70%是那边的人，那么他们走的会怎么绝对的走。那么他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他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他突然间瞄到有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他只用眼睛去瞄，瞄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想说，这个祭司是爱上帝的嘛，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我想他应该出手帮他了。假如我是躺在那边的，哎呀，祭司来了，有救了，有救了，哪里知道那个祭司瞄一下他就走了。那么他为什么要瞄他一下就走了呢？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死了，因为祭司有个什么工作的需要，他不可以摸死人呢。他摸死人的话，他就怎么样？7天不可以做工。那7天薪水谁给我啊？你给我啊？你死了我就更惨了，我没有工作。妄想，哎呀，没有办法哈，我不可以碰死人，你知道哈，我的工作你要尊重我的工作。所以呢，你自己祷告了，上帝赐福。那么他就瞄了他就走。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人也经过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利未人。请问利未人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利未人他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在圣殿里面比较做比较低级打杂的他要叫祭司是比较高的那么呢，这些打杂的怎么办？看门的怎么办呢？他经过的时候他也看到了，诶，那边有个人躺着，我怎么办？我要去帮他吗？他想想说，世界这样多人，我可以帮多少个？我也是一个小组，我一个小不点，我是一个什么不被人看中，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服侍的人我看到刚刚我的老板，我的上司祭司长走过来，在前面他在前面走，那我怎么办？他不帮他嘞，我这个人可以帮吗？我的阿桃嘞，我的上司，我最敬爱的这个祭司长，他这样走过怎么办呢？我还是去请教他说可以去帮他吗？他就追上去，哪里还知道那个祭司长越走越快，他追也追，哎呀，就算了吧，你上帝也赐福你，让天使来保护你，我要保护自己。万一我救你的时候，突然间那三个什么强盗再出来的时候，我不是遭殃？你看到他要考虑很多的问题。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那种情况之下。假如是你经过那边，你会帮助他？大挑战哦！所以你不要先笑人家哦，那个祭司长啊，你看那个利未人啊，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是哇，找到法海猴塞街啊，哇，先跑了，看热闹你要看，去帮人家你就先跑了，我们知道，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明哲保身嘛，每个人都要保护自己。那么主耶稣的故事里面呢，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呢，他也这样子走过去了，没有他的事情了。那么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就用比喻的，特别他说什么，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哇，当时犹太人一听到撒玛利亚人，耳朵就站起来了，你怎么提撒玛利亚人？ 他是不干净，他是污秽的。你这么提这个人的名，他们很不喜欢。你提祭司，你提利未人，他们很开心。一提到撒玛利亚，他们就很愤怒。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前721年的时候，亚述国的他侵略的以色列的这个北国，北国灭国之后，他就把以色列人一半啊，超过一半的人被掳到别的地方去，然后把其他国家的人呢，他们得胜的那些国家的土地的人，把他搬过来，让他们什么？让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交流啊，让他们的嘛，然后掺在一起。只要不是全部是同种族的人，就不会造反了，对吧？你知道在新加坡也有这样的情况吗？整个祖屋的里面，你去买祖屋的时候，你就知道哈，有属于什么？马来人的，有华人的，有印度人的，一座里面一定要有多少个单位是这样，多少个单位这样。只要你去买的时候，哦，没有了，华人的卖完了，你就没有机会买了。他是要把所有的人放在一起，要和谐的生活。而所以亚述国他做了这件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产生了这些以色列和外族的人结婚生下了孩子，所以他们叫做撒玛利亚人。今天谁说你是中国人呢？我们大多数说我是新加坡人，不再说我是中国，虽然我们是从中国来的，因为我们生长在这个地方。撒玛利亚人他们生长在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吃什么用，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称他们自己为撒玛利亚。但是以色列一看他们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是杂交不纯种，所以他们看不起他们，不纯种，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你看我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回来后我们仍然是以色列人，你们已经变种了，你们变成撒玛利亚。所以他很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彼此对抗。你还记得主耶稣在这个雅各井讲道的时候，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他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会一个犹太人 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你既然发生。他们的辩论在那里，因为以色列人说你要敬拜神，要正正式式的正正当当的来敬拜，就是来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说不是，在我们的山上就可以了，在我们山上敬拜。所以他们在敬拜上有一个冲突，所以他们之间还可以说什么，有世仇了，彼此看不顺眼。主耶稣就特别的就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说行路来到这个地方，行路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圣经里面讲什么呢？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我很喜欢在这里他说他所动的慈心。我们所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没有工作做？是不是他专门做救人的工作？不是的，我相信他可能是一个生意人我会跟这个仇敌呢，或者人家看我不顺眼的人呢，我仍然到他的地方去，我做什么？我都不是很受欢迎，除非有生意利益了，对吧？我做生意我才会来嘛，对不对？我要到你的国家做生意，我要赚你的钱，我要卖我的东西给你，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猜想这个也有理由说他可能是做生意，他也有带心，他看到一个人被打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说他动了慈心。要清楚一点，这个人可能是犹太人受伤，圣经没有讲他是谁，但是这个是外邦人，撒玛利亚人半犹太人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思考方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这个人这么讨厌我，现在还被打得半死，我要帮他吗？还是我们这个心态，哎呀好啊，该死啊，该被打了，是不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两只狗要打架的时候，哇哇哇，我们在外面什么做台子的时候，打打打，咬啊咬啊咬，我们在外面，我们 还希望它打了起来啊。现在我看到你这样，该死了，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被打抢也应该。我看到他不是这样，他动了慈心，他是像个他不喜欢的人做一件好事，不容易 一个人你讨厌的人，你愿意去什么？我要做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知道，当你为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你会为爱他更多一点。在夫妻生活一样吧，对呀、啊，你会愿意为妻子、为丈夫做多一点的时候，你也自然会爱他多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看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你会做什么？假如你在新加坡，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你会做些什么？他一个人撞一个人大脚撞到龙宫里面去了，沟渠里面去，你怎么办？你要做些什么？假如你遇到这样事情，我觉得了，假如你能够拿电话起来打，用自己的电话打什么号码？看谁知道打什么号码？你们没有做好事的人，你花电话都不懂打，怎么办呢？你要打什么号码？995哈，广东话教教我，995，要打995。我相信呢，你打995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是好人中的好人呢、啊，你可以这么做，对不对？好人中的好人、啊。假如你有驾车的话，我载你去医院。有没有人这样做？咦，不可以，我的车要很干净的。你要流血弄到我的车座位有血，哇，你身体又这么肮脏啊，又啊，算了。所以意思说，我们能够做的好事，这样一件好事，你可以做到什么地方？你最多做一个打个电话，你已经算是好了。最近你知道我们在新加坡一直要学习急救哈。哇，去急救，我相信你可能去学，但是你不要用到，你希望你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因为 你去学，你还要去什么给他人工呼吸、啊、哇，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病，还敢信、啊、广东话还敢信、啊、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是打电话，或者你能够做到说我载你到医院里面，我相信你是好人中的好人。但是我们看看这个人做些什么呢？他什么？他上前去用油和酒给他包裹。我是觉得这个人真的有这个爱心，动了慈心，他要帮助这个人做到这个程度。还有什么事情呢？他还要扶他到自己的牲口上面，就要自己骑着驴子。所以他不做驴子，他要给这个位置给别人坐。我心里面在想，极有可能这个驴子原本是他自己坐的，甚至他有货物的，他要把货物放下，然后带你去医疗，给你得到医治。坐过马吗？坐过驴子吗？做个大象吗？动物园有机会做一做。但是你做的时候感受到，动物走路的时候是一拐一拐一拐，一左一右，一左一右。你没病的时候当然好了，哇，很好玩了，哇，摇一摇多好，特别孩子哈，带孩子去动物园，他们在玩，哇，多开心啊。现在是个病人，你要帮助他，你要扶着他，你要他不掉下来。说这个人厉害吗？当我去思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很感动。有人爱一个人能够爱到这个样子，而且小步小步的，小小心心的把他带。所以我说，你能够爱一个人爱到了，你能够帮一个人帮到这个程度，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到底好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是不是在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功课？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他还到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他就带他到什么店里面去照顾他。 到店里面去照顾他。谁出那个理店的钱呢？谁出啊？这个被打的人，所有东西被抢完了，可能打到连嘴巴都不会说话了，那怎么办？而这个人来到这个地方，还特别的照顾他，帮助他。你说，你会做到这个程度吗？或者我们这样问吧，他是谁？我要照顾他，照顾到这样。他是我的爸爸吗？他是我的妈妈吗？爸爸妈妈不变啊，哈，你说没有办法，我要做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是我的至亲。我告诉你，稍微严一点呢，你的表弟、你的表哥，你做吗？不外代机了哈，没有我的事情，对吧？啊，我的堂哥堂妹，你会做吗？你不会做的。现在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可能他还讨厌你的人，因为他犹太人就一定讨厌撒玛利亚人，你会这样做？想一想，你会对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你可以帮他帮到这个程度吗？帮他出理电费，给他吃，照顾他。然后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二天照顾好之后，是拿了钱，还拿钱出来，二钱银子。到底二钱是多少呢？二钱在当时大概是两天的工钱，两天的工钱啊。假如一些人做 part time 的话，大概多少钱？一个小时10块，8小时8块，我有10个小时吧，100块，拿出200块出来，交给这个旅店的主人，啊，还是要说他什么呢？还要吩咐他什么？啊，交代说，请你照顾他。OK， 还有什么呢？那我最惊讶的就是这句话，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还你。你没有想过一个人爱到这个程度呢？他似乎给他一张空的支票，你要填多少你填，你要填多少你填。非常刺激哈，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读就过去了。当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心里面不断的很大的澎湃，在心里面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那个人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去做吧。你看到这个人多么仇视撒玛利亚人，他连撒玛利亚这一个字都不要出来，就是什么？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就照样这样做吧。然后他说了，你回答的是这样行，你就得永生。再想一想，再退一步再想，啊，我怎么想呢？假如我们要靠自己得永生的话，有可能吗？单单这一条街就好了，假如这样个爱就好了。他问这个法利赛人，不是这律法师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你讲的对，要尽心尽意尽意以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自己，好像自己一样，爱人好像爱自己。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当他讲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在讲什么？他在讲耶稣本身，耶稣就这样一个爱我们爱到底的。阿们。耶稣爱我们爱到底，好像这个比喻 撒玛利亚是讲那个人，其实他影射什么？耶稣本身。爱我们爱到这个程度。好了，我们就来到结论了。当我们听完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什么？我认为爱呢不是一个口号。我们常说基督徒常说爱爱爱，可是只是在嘴巴里面。但是这里爱是什么？爱是一个行动，爱是一个行动。爱是不是 你了解很多神的话语？不是，爱是你要去行动。所以我们说呢，牺牲的爱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肯付出。牺牲的爱是要你肯付出。你知道牺牲的爱，你会读，你了解是什么？而且它是什么呢？是默默无声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撒玛利亚人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撒玛利亚人叫什么名字。但今天全世界一讲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在基督教界一讲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说什么呢？耶稣不是要你知道谁是你的邻舍，而我特别放一个知道，知是你明白的道理，说不是你要你知道谁是你的邻舍，他要什么呢？他要的说你要照样去行，你要去行道，不是你要去知道，你要去行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假如你去看圣经，你看刚才所读的那段话，整本圣经去查，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词，没有一个名称是好撒玛利亚人。你回去看看。当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给他了，这个是好撒玛利亚人。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好撒玛利亚人，只说他撒玛利亚人。在提醒我们什么？这些有一些让我们，当你去做一件好的事情的时候，别人感叹 You are good， 你是好的。我还记得我常常驾福音车，偶尔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个地方，刚好我们的会友上车，刚好一位不认识的一个人他也上车，他说你可以载我到什么地方去，刚好顺路我载他去。他下车的时候他说你真是一个好人，我不是自己站的字，是他这样，他给我一个好字的时候，当我行出来的时候，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被称为好。你是好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话是那么的真实。你在提醒我们，借助这个比喻，把我们带出主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谢谢你，你永远是那个好撒玛利亚来帮助我们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信靠你，也学习你的榜样，让我们的你的道不是只是一种知识，只是一个知道，而是一个要我们去行道。祝福我们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从你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得到鼓励。奉主耶稣圣名祈求。